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爽。在今天的佳美讲宗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听听在甘肃宣教服事的李春雷牧师一家的故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李春雷牧师一家深入中国的内地宣扬基督福音。他们从甘肃省的辉县开荒回来后，李春雷牧师夫妇就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三个孩子都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他们要如何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呢？早在46年前，也就是在1881年，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在他倡议和带领下，内地会在山东烟台设立了一所宣教士子弟学校。烟台古称知福，这所学校也就叫做知福学校。这在19世纪末年可说是一项创举，因为当时的宣教士往往别无选择地把孩子送回自己的国家去读书。如今送去中国境内的知福，地域距离没那么远，父母跟子女虽然还是要分离，但至少寒假和暑假他们都有相聚的可能。这所宣教士学校经过多年的经营，赢得了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的美名，许多宣教士的子女都来到这里接受中小学的教育。宣教侍奉中建立宣教士学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子女教育有着落，父母才无后顾之忧的服侍。话说回头，李牧师夫妇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们送去山东知福学校后便返回甘肃，没多久又遇到1927年的排外风波，他们和其他宣教士一起由金品三院长带队往沿海地区撤离。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在撤退的路上，金院长为了推开搁浅的羊皮筏子不幸溺水而亡的故事。失去了这位属灵前辈，李牧师夫妇心中非常沉痛，但想到马上能见到三个孩子，心中有大感安慰。宣教士在中国宣教侍奉就像一首大起大落的人生交响曲，如果没有爱主爱人灵魂的心智，他们实在没法坚持下来的。今天是1928年的秋天，在烟台知福宣教士学校，李春雷牧师的子女很难得地跟父母相处了一段日子，只是分离的日子又临近了。
耶稣爱我，我知道，你用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为我死，他死是为我罪过，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姐姐，你看我这个十字架做的大不大呀？
让我量量看。正好够写以马内利四个字哎。
你写的汉字啊，会让中国人把脑袋笑掉的。
爹地和妈咪不在的时候， 你得听我的。
哎，来来来来，可是现在 Daddy 跟 Mommy 都在烟台哦。
你以为 Daddy 和 Mommy 会一直在学校陪我们吗？
啊，你听到了什么消息了？是不是 Daddy 要走？像我得了麻疹那一年一样，不会像前年那样连妈咪也要走吧？
都走都走，不要你这个调皮蛋了。
嗯，这都走了，又剩下我们三个在学校住读了。
哎，一定是秦州的叔叔阿姨来催了。
不管催不催， Daddy 跟妈咪都是要回去的，我们能够留住他们吗？
哎，是啊， Daddy 和妈咪还能不听主耶稣的话吗？
这一下又得等三年了，三年以后我一定很老了。
Stanley， 男孩子也会哭鼻子吗？羞羞脸。
你舍得 Daddy 和妈咪走，那你不哭好了。
告诉你吧，Daddy 和妈咪这一次不是回甘肃，而是去山西。哎，中国地理学过没啊？从山西到山东可比甘肃近多了，他们三个月啊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一次。
真的吗？
嗯，
你的地理知识可靠吗？
哎，这是英国的 Alice 告诉我的，她的妈咪不是每三个月就回来看她一次，给她带苹果酱吗？
哦，山西、山东，听上去比甘肃近呢。
所以说再见的时候啊，你不准哭，不能够让 Daddy 跟妈咪伤心哦。
不哭不哭，三个月，三个月，我等得起，我让主耶稣陪我一起等。
我们还是快点把这一幅福音挂图做完吧。
就在 Mary 跟 Stan 为父母赶制福音挂图的时候，李春雷牧师夫妇也在窗外进行了另一场的对话。
春雷，看你怎么跟孩子们解释。
他们都是在甘肃出生的，他们会理解的。
哼，当然啦，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和父母争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爱，因为他们从小习惯被父母忽视、冷落和遗弃。
你的话太伤人了，你以为我舍得他们吗？
难道不是吗？考虑到我们的亲子问题，上海总部已经安排我们去山西，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向委员会请求改派到中卫呢？
好像是 Daddy 和 Mommy 的声音。我们听听看他们在商量什么好了。
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孩子，你可以留在学校照顾他们，等他们大一点，你再来中卫协助我。
我留下来照顾孩子，那谁照顾你呢？中卫，中卫，大概还没有外国人到过那里吧。春雷，我的心已经裂成两半了，我不知道应该做个更好的妻子，还是做个更好的母亲。
可是，我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请求的时候，是你帮我打的信啊。
我又能怎样呢？我知道你素来的心志，就是要效法保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可我经常忘记，保罗是单身，而我却有家累。
13年前去秦安开荒，5年前去辉县开荒，毕竟一家人离得近，还能经常见面。现在孩子在山东烟台住读，而你却要去甘肃的中卫拓荒，内地到沿海的交通你还没有受够吗？想到又要坐羊皮筏子过黄河，我眼前就浮现金品三院长被漩涡卷走的情景。我刚去看过金师母，一个人抚养6个孩子，最小的还在吃奶，我不知道换了我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呢。
去年坐羊皮筏子过黄河，经过沙坡头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被称为塞上江南的县城。这几年来被地震、饥荒和兵乱蹂躏得千疮百孔，我就对主说，如果我还能回来，就让我回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传讲陌生的福音。
我来到学校才知道 Russell 生完麻疹后身体一直很弱， Stanley 的文法基础太差，老是跟不上， Mary 一个人要管两个弟弟，情绪也变得浮躁起来。即使按中国的演算法，他今年也才13岁呀。如果这一次你是回秦州教会，我或许可以放心留下来照顾孩子。
秦州现在有6-7位宣教士，华人信徒也已经长大了，完全能够自立自传。我们在甘肃那几年亲眼见证了这条河西走廊怎么样被天灾人祸变成了西北的活地狱。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比以往更需要基督的福音。那遍地是尸体的景象，谁也没有办法从我眼前抹去。我想，在我们还吃得动苦的时候，为神再开辟几个福音站。即使没有朋友，没有助手，没有仆人，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成为我的帮助，我便不算孤独。
妈咪，你陪爹地去那个新地方吧，我会自己一个照顾好两个弟弟的。
Mary，
弟弟妈咪你们放心回甘肃吧，我会听姐姐的话的。
Daddy， 我们多做几幅福音挂图给你们带去。
嗯， Daddy， 回程的火车别买3等票了，如果有座位的话，路就不会显得那么远了。
Daddy， 没火车的地方啊，你们就雇辆有顶的汽车吧，没有汽车的地方你们再雇牛车，没有牛车的地方就雇一辆独轮车，如果连独轮车都雇不到，你们再骑驴子。
嗯，从甘肃回来坐什么都行，别再坐羊皮筏子了，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不会的，我的小宝贝们， Daddy 和妈咪3年后一定会来看你们的。
3年？嗯，3年一定很短，我可以让主耶稣陪我一起等。
这是你们制作的福音图吗？以马内利。嗯，你们知道这4个中国字的含义吗？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啊。
孩子们，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 Mary、 Stanley 和 Russell 在烟台，主与你们以马内利。 Daddy 和妈咪在中卫，主也与我们以马内利。让我们学会用这4个字来告别以马内利。
Daddy 妈咪以马内利。
李牧师夫妇跟儿女们在烟台道别后，先到天津，再到北京乘火车。他们买的是3等位置的票，上车后才知道那是一辆送信的邮车改装的。所有的乘客都挤在地上，加上许多人抽烟，整个车厢乌烟瘴气。
亲爱的，你不会怪我吧？第一层就让你坐没有窗户、没有座位、也没有暖气的大篷车。
听说有一位师母一个人带了五个孩子坐没有车顶的火车，还有一位老宣教士坐过运马的车皮，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到了山西大同，李牧师夫妇改坐由餐车改装的火车。这次的车厢虽然有窗口和暖气，但挤满了铁路员工，卫生状况还不如之前的那辆旧油车。火车开到一个高寒地带，忽然抛锚。
各位旅客注意，各位旅客注意，因为机械故障，我们要在这儿停留两个小时。
为了从漆缸里取出一枚螺丝钉，一车人足足等了15个小时。等到听到汽笛长鸣，火车重新上路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不知道耽误了多少时间才抵达终点站包头。
哎，各位旅客，各位旅客啊，我是包头站的站长，因为本地治安不良，请你们立刻疏散，不要停留啊！立刻疏散，不要停留，若有不测，小站一概不予负责。
啊，
什么？立刻疏散？现在已经深夜10点，让我们到哪里去找搬运行李的车辆呢？况且城门早已关闭了，让我们怎么进城呢？
神看到了李牧师夫妇的困境，在黑夜中竟来了一辆木头车，不仅允许他们搭乘，还保证进城后找到旅店才离开。在包头，李牧师夫妇把行李交给一群跟着骆驼队的基督徒托运，自己则和其他的乘客一同挤在了敞篷货车上，迎着朔北的寒风颠簸前行。
司机先生，右边的车胎又泄气了。
哎，这已经是第五次轮胎又没气了。抱歉抱歉，各位担待一点，我们一起下车帮忙补胎。
经过了车胎五次泄气、五次补胎的漫长旅程，李春雷牧师夫妇终于抵达五原。李牧师赶紧去邮政局预定一牛车。
掌柜的，请问下一趟去宁夏的一牛车哪一天会到啊？
一牛车，这位先生，您多久没来五原了？早在2年前，邮车就不走这条道了，哪还有什么一牛车呀？
啊，真的吗？那有没有来往客商的车辆可以搭乘呢？
先生，您真有意思，连邮差都不肯送信的地方，还有什么人愿意来做买卖呢？
失望中的李牧师沿着街道一面祷告，一面越过商业区，无意间走进一家私人大院，发现院子里竟然停了5辆客车。原来他们是从宁夏来的，正要返程。李牧师夫妇终于有车可乘了。在天寒地冻的西北大荒漠，坐在车里的李师母裹着2层被褥、一条围巾，再加上骆驼绒大衣，戴上皮袜。坐在车夫旁边的李牧师因为实在冻得受不了，时不时下车跑步取暖。如果车夫也冻得手脚僵硬的时候，他们便停下来一起烧野草取暖。当晚下榻的旅社只有一个大房间， 所有的旅客都挤在一张大炕上，李牧师夫妇只能躲在最靠墙的床位合衣而睡。
春雷啊，我们真的要和这么多抽鸦片的人睡在一起吗？
亲爱的，我也恨不得能睡在车上，但是室外的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旅店里好歹有热水、热茶和热炕头，让我用帐子为你隔一小间，你就先躺下休息吧。
第二天，李牧师夫妇继续赶路，右边是戈壁大沙漠，左边是浊浪滚滚的黄河，所经之处不见树木，也不见人烟。在这样不毛之地颠簸而行了十天，才来到宁夏，又等了半个月，才等到运行李的骆驼队前来会合。在宁夏宣教站过了圣诞节，他们再次启程，沿着黄河北岸，又花了五天的时间，才穿过狭长的绿洲谷地，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中卫。
春雷，这就是中卫吗？
嗯，这就是中卫了。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新家吗？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刚到钦州那几年，我一直思念多伦多的家，今天到了中卫，又让我想起钦州的家来了。
是啊，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同工，也没有助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这两个陌生的外国人要传讲陌生的福音，有多少胜算呢？
唉，我好想钦州的家，好想知府的孩子们呢。
你往东看，那是我们来时经过的时空大佛寺。你再往南看，那是这一带最古老的清真大寺了。我们的主多么需要在中卫建立一个家呢？等耶稣在这儿有家，我们也就有了家，那时候也就到了孩子们来这儿和我们团聚的日子了。
春雷，让我靠在你的肩上，听你为这座城市献上祷告。
主啊，我不求赢得春雷般的掌声，或者像春雷般的喝彩声，只求你的话语如同雷霆万钧的圣旨，能够直达人心，攻破撒旦一切的营垒。中卫啊，中卫，这位划定你们所住疆界的神其实离你们不远呢。
此时的李春雷夫妇早已不是刚到钦州时的宣教新兵了，运用在钦州、秦安和辉县积累的多年经验，他们很快就租到了正街的一栋房子为福音堂。在这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小县城里，饥荒和瘟疫赶走了一切失意。李春雷牧师一面赈济灾民，一面传讲福音，转眼六个月过去了。春雷，
你今天必须卧床休息。
我想我还是可以再坚持一天。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神已经赐给我们200多名信徒，40多位慕道友。我休息了，谁能喂养他们呢？
请你先喝完药，再洗一个热水澡。如果你今天再不听我的劝，我就去拍电报。
你疯了吗？最近的电报局在30英里之外，而且要特别信差才能向宁夏和兰州两地的同工求助。
中卫城里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最近的医生和护士最快也要走8天才能赶到，即便他们今天出发也未必来得及赶到啊。
你别闹了，兰州博德恩医院现在的人手也非常紧张。安乐欢医生上个月他因为伤寒刚刚去世了，只剩下戴乐仁医生，他一个人要管理整间医院。我们尽量不要给他添乱。
连医生也会被伤寒症击倒，中卫城里有那么多生伤寒的灾民，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我真怕。
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这背上有点痒，先请你帮我用热毛巾敷一下吧。
疹子，你的背上都是疹子，让我看，手臂上、大腿上也都是疹子啊。
正如李师母所担心的，李春雷牧师果然从疫症流行的人群中感染上了致命的伤寒。7天之后，李牧师在发高烧中进入主怀安息的荣耀里，留下了师母和3个儿女。当时长女只有13岁，长子11岁，幼子9岁。从人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李春雷牧师都没有留下如雷贯耳的声明。相反，为了中国人有机会与天父上帝和好，得着永远的救赎洪恩，这一对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牧师和师母忍受着与子女生离死别的孤独寂寞。李春雷牧师生命最后几个月在中卫宣教服事的属灵收获，比他之前10几年的耕耘所获得的还要更多。今天的中卫是一座拥有近1000座清真寺和近160所佛寺的城市。今天的中国教会，又有谁愿意在中卫继承李春雷牧师的属灵遗产，为主耶稣经营他的家，扩展他的国？
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佳美角宗。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角宗@良友.net。